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特别是在这个感恩节的前夕能够跟大家一起的敬拜一起来来向神献上我们的颂赞。每一年的暑期的时候呢，我都有机会在神学院里面教一门教牧博士班的一门课。这些的教务博士班的同学呢，全部都曾经受过神学训练，而且大部分是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的一些的牧者，所以呢，在班里面呢，每一年在上课的时候不同的一班都有不同的一班的同学，我都很喜欢就是听他们在当中的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交流的。因为就是虽然我那门课的名字叫做侍奉神学但是其实里面的一些神学的内容呢，很多同学其实都不是说很新的东西，可是呢，大家在当中来思考怎么样应用在他们的服事里面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呢，在班上呢，就有一位同学提出一个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好像没有动力没有兴趣在灵命上成长他提到说这些的弟兄姐妹呢，好像信了耶稣以后就觉得拿到天堂的门票就很满足了至于今生在这个地上怎么过活呢他们觉得没有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也没有兴趣来去思考信仰对他们有什么帮助。那可能我们应当反省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是什么？这个可能就是，也许就是前面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的事情。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耶稣讲了一个的比喻。这个比喻呢有时候被称为凶恶的园户这样的一个比喻。那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是针对当时的文士跟那些的祭司长文士跟祭司长呢都是复数意思就是说不只是一个，而是可能是一群，或者说有一组的这样的文士跟祭司长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文士跟祭司长基本上是当时他们以色列人的宗教的领袖这个比喻呢是针对他们来讲的为什么我们知道是针对他们讲呢？从这个经文的前面跟后面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我鼓励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就是虽然在这个屏幕上面我会有一些的经文会打出来但是呢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可以把整段的经文都可以看得见那在这个第二十章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是耶稣在那个圣殿里面在教训人的时候呢，是这一些文士跟祭司长还有这些长老这些都是他们当时的信仰宗教的领袖来对耶稣的权柄的一个质疑所以然后呢，当他们去问耶稣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时候呢，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去回答他们。然后当这个经文最后结束的时候在第十九节呢也是明明的说是文士和祭司长都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耶稣讲的这个凶恶的园户的这个比喻呢，是针对当时宗教的领袖们所讲的。那这个比喻呢，基本上有几个成分在里面首先呢，我们看见是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呢是一个葡萄园的主人是这个 vineyard 的 owner 这个葡萄园的那个 owner 和那个主人。那这个主人呢，他去了远方然后呢把他的葡萄园租给 一些的原户啊，所谓原户呢，其实就是租户啊，就是租给他们的啊，暂时可以啊使用的啊这些的人哈、啊，英文叫做 tenant， 就好像我们租一个房子或者租一个 apartment 哈、啊、这样子的哈、啊。那个主人是把这个葡萄园租给这些的人，然后这些的人呢，他们去打理这个葡萄园的时候呢，啊，园里面的这些的出产。就会有一部分是要归这个主人的啊，算是他们的租金哈、啊。然后呢，其他他们可以啊作为自己所使用的。这个应该是当时的社会里面相当常见的一种的交易的方式啊。耶稣的比喻呢，通常都是用当时他们生活很常见的一些的情景来去做他的比喻的一个背景哈，一个环境这样。所以这个故事是在讲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他把这个葡萄园租给这些的园户，然后呢，到时候呢，他就差遣他的仆人去跟这些园户来收取他该得的这些的出产哈。那但是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这些的园户啊，被称为凶恶的园户哈、啊，或者这些住户呢，不愿意来付他们应该要付的这些的代价啊。不单是这样，而且呢，还对这些的仆人哈、啊，主人差来三次，主人差来的这些仆人呢，都有很恶劣的啊这种的态度啊，打他，还有把他们赶走啊这样子。然后最后呢，这个主人就想说，如果我差遣仆人他们不尊敬的话，我差遣我自己的爱子，他们应该会尊敬吧。结果呢，当然啊，我们看见就是后面他们不单不尊敬这个爱子，而且把他杀了。这个故事呢，还有最后一段呢，耶稣提到一块石头哈、他是引用这个旧约的一个经文哈、来提到这块石头。这块石头呢，会审判这些的凶恶的园户啊，来啊，他们把他们打碎。那这个故事的，因为是一个比喻哈、所以呢是一定是反映出当时的一些的情况。那原则上这些的故事里面的成分都有相对的一个代表性啊。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就是指神啊。然后葡萄园本身呢是指以色列啊，是指以色列。那以色列呢不主要还不是说一个国家哈、以色列，而是作为神的子民哈、是他们对神的信仰啊，这个是重点。然后这些的住户或者这些园户呢，是指当时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啊，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祭司长啊、文士这些的人。然后还有主人派来的仆人，是指历世历代以来神所差遣到以色列去的这些的众先知。然后最后这个爱子呢，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然后这个石头呢是代表审判的主，而这位审判的主呢背后其实也是隐喻也是耶稣基督他是做最后做审判的主。那这个针对以色列的领袖们的这个比喻，今天对我们或者跟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的比喻来回应刚才我一开始所讲的，就是我们去反映一下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或者换一个问题来问的话，就是说谁是主人，谁是主人。那我希望用几个问题来跟大家一同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为了谁？是为了谁？那这个主人把这个葡萄园租给这些的园户，这个的葡萄园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葡萄园虽然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经文里面呢没有特别提到它有多好可是呢熟悉旧约的人呢一听就知道，这个耶稣是在这里呢，是引用以赛亚书里面其中一段在那个第五章那边的一个经文，是那个经文呢，也是在比喻神 来去栽种一个葡萄园，而这个葡萄园呢，也是指以色列啊。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这样说，他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挖掘这个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园，在园中葡萄树啊，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肘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啊，那个以赛亚书 的经文呢的重点是，神花了很多的心思，用了很多的资源来把这个葡萄园弄得很美，弄得很好。换句话说呢，神非常重视这个葡萄园啊，也就是以色列啊，神非常的宝贝他，是他花了很多的心血来去做出来的。刚才我们说葡萄园是代表以色列，是代表神的子民，今天我们也是神的子民，我们基督徒也是神的子民，神给了我们也是非常丰富的供应，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资源，在我们生活上面有很多的资源。刚才听见就是昨天大家在这个感恩 的见证会里面，我相信你们也会回想神在你们的身上给你们的很多的这些的好处，这些的供应。我常常想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啊，虽然已经回来这里啊，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阻碍啊，我们面对很多的危险。可是呢，你想想看啊，我们能够还是继续的，没有停止的，就算还没有回到教堂里面，我们还是可以在网络上面来敬拜主。这些其实都是神供应给我们的资源，让我们可以这样做，然后我们面对危险的世界，我们还是能够平安的生活，这也是神给我们很多很好 的资源的供应。而且不单只是在物质上面，神供应我们是非常丰富的。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说，神已经给了我们非常丰富的属灵的资源。所以除了物质的资源以外，属灵的资源可能更宝贵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这样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另外一个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四节那边，他讲到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了。”然后他又说，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来赐给我们。神给我们是这么的丰富，无论是在生活上面，无论是在属灵上面，我们当然应该是时常的来感谢他，用一个感恩的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不单只是在感恩节的时候，而是整年每一天都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但是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不要忘记我们从神得到这些各样的丰盛，不要只是感恩而已，我们要记得这个葡萄园是属于谁的，这个葡萄园是为了谁而存在的。这是我想是今天这个比喻所提醒我们的。这些凶恶的园户，他们认为这个葡萄园是为了他们而设的，当主人要来收他们该付的这些的出产的时候呢，他们竟然不肯给，而且还用很恶劣的这些的态度来对待主人所派来的这些的代表。这会不会也反映出我们对信仰的态度呢？神给我们这么多这么丰富的恩典，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宝贵的救恩，到底是为了谁呢？当然从一个角度来看呢，救恩是为了我们，神因为爱的缘故把最宝贵的给了我们，所以是为了我们没有错。但是最终其实不是为了我们，我们不是主人，神才是主人。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活出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信仰。神给我们这些宝贵的东西，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他，因为他是主人。 如果我们以为基督的救恩是为了给我们天堂的门票，信耶稣等于把门票放在口袋里面，我们等到 到时候、可以凭票 入场、如果这是我们的心态的话，那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对的一个心态。我现在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测验，就你想想看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哈，也相信呢，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会去天堂的，对吧？那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是：天堂对你来说，你最向往的是什么？你想象一下，天堂对你来说最向往的是什么？如果你最向往的是在那边可以享受一个完美的一个生活，那你的信仰可能还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信仰。我不是说天堂的生活不完美，也不是说我们不要期待去享受，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那个是你最向往的，那可能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在永恒里面最宝贵的还不是享受那边的生活，最宝贵的是有神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个是我们应该最向往的，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永远与神面对面的同在。我常常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说，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兴趣去亲近神的话，我们在永恒里面想要做什么呢？如果现在我们没有兴趣亲近神的话，我们在永恒里面想要做什么呢？为了谁？这可以说是我们生命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是为了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没有弄对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成长的，我们的信仰也不会有意义。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是为了主人，是为了神。第二个问题希望大家思考的是听从谁？听从谁？这个主人派来收葡萄园出产的这些的仆人，是代表历世历代以来神差派到以色列的这些的先知。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呢？先知基本上是神启示人的管道。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呢，神启示的管道主要就是圣经，圣经给我们的教训。那耶稣的在这个故事里面说，主人三次的派人去跟这些的园户来交涉。三啊，这个数字呢，对犹太人，在犹太人的理念当中呢，是多数的意思，也就是说呢，是足够的数目啊，就是对犹太人来说呢，三是足够的意思。那主人给园户有足够的机会来回心转意，就好像神给以色列人有足够的机会来悔改一样。同样的，今天神也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你想想看，我们读了多少的圣经，我们听了多少篇的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过多少次 的感动。当我坐下来去数算神给我的机会的时候呢，我发现算不了，没办法计算，太多了。不要说三次，三千次、三万次都不止，很多很多。这些是神派来向我们拿果子的仆人。我们每一次读圣经，你都想这是神派来的一个仆人。我们每一次听讲到，你都要想这是主人派来的仆人。每一次圣灵在你心里面感动你，你都想说这是神派来的仆人，要向我们拿果子的，我们怎么样对待他们呢？耶稣形容这些的园户对待主人所差来的 是怎么样的对待呢？两次都提到他们叫这个仆人空手回去，三次都提到他们打他，最后一次呢还讲到是打伤了他，还有提到凌辱他，最后呢把他推出去，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着推出去呢，可能有一点太客气了一点，只是他原来的意思是丢出去的意思，好像垃圾一样把他丢出去，没有用的东西，讨厌的东西把他丢出去。今天我们要想的是，我们有没有像这些凶恶的园户拒绝听从主人的吩咐，拒绝这些的先知们这些的启示来到他们的当中。我想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有那么凶，对神所差派来的有这么凶吗？毕竟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感动呢，不是像这个故事里面的，不是一个人，我们不能打他的，我们也不能凌辱他，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但重点是态度。我们对神所给我们的圣经的教训，给我们的感动，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有没有像这些园户一样，这样去拒绝他，甚至去凌辱他？有一次我在一次的查经的小组的查经里面，那个查经的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是查什么，但是我记得有一位弟兄所提出来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也有很大的感触。他这样说，我们在谈到那个经文的时候，他提出一件事情，他说圣经的教训要求这么高，我们是不可能行出来的。他说圣经的教训是我们不可能行出来的。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不会直接这样说，但是呢，可能不少的人心底里面有跟这个弟兄有同感。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心底里面，有没有把神的吩咐丢出去？当神要我们交出果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叫他空手的回去？我想这个是这个比喻故事里面给我们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谁是主人？我们听从谁？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也是类似的一个讲法，他说我们顺从谁，谁就是我们的主人。保罗所用的比喻是一个主人跟奴仆的一个关系，奴仆应该要顺从主人的，所以我们顺从谁，谁就是我们的主人。如果主是我们的主人的话，我们听从谁呢？这是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要问说我们听从谁。第三个问题，属于谁？如果为了谁是基本的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听从谁是最实际的问题的话，那最后这个属于谁可以说是最终极的一个问题， The ultimate question， 最终极的一个问题。当这些的园户把主人派来的仆人都赶走了以后，耶稣讲这个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主人就决定差派自己的儿子，自己的爱子，在这里他称他的儿子叫做我的爱子。这个我的爱子这个词句呢，在圣经里面有另外其他的地方出现，就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父神在天上也是讲同样的话，这是我的爱子，同一个词句。所以这里明显是对应着这个爱子到底是谁呢？当然就是指耶稣。主人差派自己的儿子，自己的爱子，跟差派他的仆人呢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说，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仆人跟儿子有很大的差别，仆人跟主人没有这个爱的这个关系，儿子跟父亲有爱的关系，儿子跟父亲有血缘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在这个跟这个故事有特别重要的关系的是，儿子是承受产业的人，儿子是承受产业的人。那些的仆人只是奉命，奉主人的命来去做事情，但是儿子却是承受产业的。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是属于这个园主的，是属于他的，他是那个 owner， 是那个拥有的人。而他的儿子呢，是承受他的产业，所以呢，这个葡萄园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儿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问属于谁这个问题。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相信这一点其实应该不用再讲，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每一次吃饭之前做献饭祷告，不就是表达出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吗？也是承认这一点。可是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忘记的，献饭祷告有时候会变成形式化，一个习惯性的 go through the motion， 反正基督徒要祷告才吃饭就祷告了，有时候真的是忘记了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记得为什么是属于谁的，为什么记得这个神是拥有者是主人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很重要呢？你看这些凶恶的园户，他们看到这个儿子来到，本来他们应该去尊敬这个的儿子，但是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了他吧，使产业归我们。他们要夺取主人的产业，原来他们不要把果子交出来，把他们这些的农产品交出来，是因为他们看这个葡萄园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要把这个产业据为己有。我想每一个人听到这个故事，听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说，哎呀，这些人真是差劲，真是岂有此理，哪有这么凶恶的人。你想想看，假如你有 一栋房子，你把你的房子租给人，结果那个租户呢，不但不交租金，还要把房子据为己有，哪有这么邪恶的人，这么坏的人。原来神给我们丰富的供应，刚才我们说生活的供应还有属灵的供应，这些都是非常的丰富，如果我们看为是属于我们的，这就是抢夺了神的产业。也许我们很少会这样去想，但是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不要抢夺神的产业。让我举两个跟我们切身的例子，一个物质的例子，一个属灵的例子。首先物质的例子，有关奉献，我们奉献给神是基督徒的本分。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要把十分之一来奉献给神，特别在旧约马拉基书那边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就是抢夺神的财物。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的教导，但是我今天想要进一步的提醒大家，不是奉献的十分之一就可以心安理得，另外那十分之九呢，就是属于我的，我要怎么花就怎么花。其实所有的100%都是属于神的，奉献呢 10%， 其他的90%也是属于神的。当我们花钱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想到我花的钱 是不是合神的心意的话，那我们其实也是抢夺了神的产业。另外一个属灵的例子，就是我们白白得到的这个救恩。如果这个葡萄园是代表以色列的话，也就是神的子民，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作为神的子民这个身份，这件事情是属于神的，是属于神的。以弗所书那边有一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啊，在第二章第八节说，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恩典。特别是这个救赎的恩典，是完全是属于神的，是出于神的。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去赚取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在夺取神的产业。”那有时候我跟神学院 的同学们这样半开玩笑的说，就是如果你考试以前对神特别乖的话，那你其实是不明白恩典是白白的得来。如果你有事求神之前你觉得你需要特别乖，那其实也是以为这个是你用行为赚来的。神的恩典不是我不是说叫大家不要乖，而是说我们乖不是为了要赚到神给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去赚取神的救恩，我们其实也是夺取神的产业。为了谁，听从谁，属于谁，是今天我希望大家可以思想的问题。最后是你的抉择是什么呢？耶稣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的时候提出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当然他这个警告是对针对当时的这些的宗教的领袖。他说这个原主要怎么样去审判这些凶恶的缘户呢？耶稣用了这个诗篇118篇22节，相信也是这些的文士们很熟悉的经文，来警告他们，他们所丢弃的将要成为审判他们的主，他们将要面对这一位审判人的这位的主人，而他们的结局就好像被石头打碎的器皿一样。这些的缘户好像很凶，打了这些仆人，杀了儿子，但是耶稣提醒他们，最凶的人也凶不过审判宇宙万物的主。这些犹太人选择拒绝耶稣，虽然他们明明知道这个故事是针对他们讲的，可是他们还是硬着心拒绝，而且想要杀害耶稣。其实他们对这个故事的反应呢，也正是这个故事里面这些缘户们的反应，把应该尊重的儿子把他也要杀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希望可以对两种的人来提出挑战。第一种人是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一些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你所预备的救恩，如果你还以为你的人生是为了你的，你只要听从你自己，你的一切是属于你的，那我希望请你再考虑。也许你已经来教会有一段的时间，你可能也听过圣经的道理，听了也许不少，你可能也曾经感觉过这些的教导有是针对你的。希望你不要像这些文士、这些的长老、这些的祭司长，明明知道是针对自己，仍然要拒绝。希望你今天可以考虑神所给你的，耶稣基督给你的这个救恩。第二种人，我希望给你提出的挑战是在教会里面已经很久的基督徒，你可能做基督徒已经很多年，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大概跟我是一样，我也是做基督徒很多年的。其实我们就是文士跟祭司长，我们是信仰的领袖，但是你的信仰是为了谁呢？ 你每天的生活是听谁的话呢？你的一切，你认为是属于谁的呢？所以无论是慕道的朋友，或者是已经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这是你的抉择。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好的园户，好的园户知道葡萄园是属于谁的，谁是主人。葡萄园的好的园户，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主人。圣经这样说，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也是与他啊，为了他而活。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边说，我们现今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当我们面对审判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果子来，来向他来叫造。自从那一次在课堂里面那些同学提出的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也有很多的反省。一方面是反省到底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真正需要的那个态度，对信仰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我也反省我自己，特别是当我看这个的比喻来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反省我，特别我已经服侍神很多很多年了，我对神的服侍，我所做的一切，我每一天，我说我是跟随耶稣，我说我是服侍神，但是这些是不是真的是我看为是属于神的呢？是不是真的是为我的主人来做的呢？还是我里面还有一些是为了自己的？这是我的在主里面的一些的反省，我也愿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啊，我们也可以来回应这一位葡萄园的主人。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是很丰富的。特别当我们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看我们是多么的宝贵，就好像一个美丽的葡萄园一样。但是主给我们再一次来被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一群的住户，葡萄园不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你的。让我们能够向你交账，让我们所工作的，让我们所活的，都是为了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享受与主人一同的快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